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1回。老者虽然说对这些高级仙师的巡视感到有些害怕，但是转念一想，有这些仙师巡视，那么下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这样想着，回头对车队其他人大声招呼一声，敦促车队再加快几分速度赶路。鹰鹿自然不知道，从头顶上飞过的那道白芒，一直在方圆百余里内的低空处四下飞遁了好长时间，一刻都没有停，但最后还是毫无所获的向南而去。结果在不远处，另一道红色盾光从另一方面斜射而来，两道盾光碰到了一起，光华一脸，男的40来岁，淡黄皮衣，面容普通平凡，女的那则27、28，浑身颇有几分姿色呀。原来是秀仙师，我这边没有什么发现，你那边怎么样啊？可有那个人的踪迹吗？中年男子抢先冲对面女子一抱拳，含笑问道：李兄，你看我像有所发现的样子吗？女子却有些神色不太好看，有点冷漠地说道：哎，这几天呢，我已经搜完了那边方圆2000里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丝毫的痕迹，那人不是不在此地，就是隐匿功法实在高明，凭我的修为还没有办法发现他的行踪。要不要我二人联手再仔细的搜寻一遍，把路上遇见的那几支进贡的车队也盘问一下啊？中年人毫不在意，反而露出几分急切之色的说道：看来黎仙师真对奖励的毒龙丸动心了，但可别为了吃此药把自己的小命也赔上吧。女子冷笑一声，大有深意的说道：啊，这话是何意思？难道秀仙师不动心吗？中年汉子一愣，有些惊疑起来。林兄接到任务的时候，那些元婴期上阶仙师如何对你说的？女子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淡淡问道：上师对我说，并且重伤了一位上阶仙师，所以要将其生擒活捉的，对方已被其他上阶击成了重伤，我们这些结丹期仙师拿下重伤的他绝不成问题的。中年汉子迟疑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的说了出来：哼，黎兄果然因为来的较晚才知道的不多呀，要是我的话，就绝不会这么热心的去找这位外族修仙者的。女子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冷嘲热讽，秀仙师既然如此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能否给在下讲一下其中的缘由啊？中年汉子闻言神色也郑重了起来。女子默然了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哎，黎兄和我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此事倒也应该实言相告的，省得黎兄啊稀里糊涂的送了性命。我来的较早一些，倒从一个长辈那里听到了一些这个外族人的确切信息。这名外族人是元婴期修士不假，也的确呢被击成了重伤，但是出手的人可不是什么上阶仙师，而是主持此事的呼大仙师亲自出手才击伤的对方。
什么？是大仙师出的手？
中年男子听了这话，真的吓了一大跳啊。不错，而且我听说呀，那外族人还是在被好几位上阶仙师团团围住的时候，才被大仙师偷袭得手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3名上阶仙师被此人一路灭杀了。据说此人呢，神通毒辣至极，出手非死即伤。就是如此，其在重伤之后仍然施展了秘术，当着大仙师的面逃之夭夭了。依我看吧， 这外族人十有八九是大仙师同阶的修仙者，若是如此的话，即使对方受伤再重，灭杀我们两个结丹期的小修仙者仍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两瓶毒龙丸，我可不赔上性命的。而且我看那些上阶仙师之所以让我们这些人去找此人，多半呢是把我们当作弃子了。他们呀，不是在我们出发前给我们每个人施展了一个引魂术吗？哼，说是怕我们出危险了，好能及时找我们。我看呢，多半是想让我们打草惊蛇，逼对方现行吧。然后我们一陨落，再给他们引路追踪此人。女子脸色阴沉的一一说道：“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竟把我们当成了炮灰。哎，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啊？”
中年男子听了女子的解释的话，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禁惊怒至极起来。很简单呢，不是已经搜寻过一遍了吗？这也就够了，无需再做更细的事情了。这样既可以交差，也无需冒多大的风险，先静等别人能否发现外族人。若是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发现了此人的话，自然更好，一直没音讯的话也无所谓啊。到了开灵日，所有仙师都要去圣殿拜祭一番的，我们自然也会被召回呀。女子似乎呢早就想过了这件事情，不加思索地说道：“
好吧，就按秀仙师之言办。毒龙丸虽然好，李某还更加珍惜自己的小命呢。多谢，多谢了。”
踌躇了一下之后，中年男子立刻判断出了其中的利弊，毫不犹豫地说道：“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先去那边的圣殿驻地休息一下。这几日那里会聚集不少部落的进贡车队，说不定还能先找到需要的东西呢。然后每隔几天做做样子的四下去搜查一番，就可以看看了。”工装女子轻笑一声，如此说道。那中年汉子对此自然是毫无意见。随后这两个人重新化为了一红一白两道金虹，向南方径直飞去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间密不透风的密室当中，一个高丈许的青石供桌，四周呢插着十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组成了一个临时法阵，闪着淡淡的灵光。供桌上有一个类似阵盘的碧绿圆钵，上面是绿气阵阵，因有个身体模糊的婴儿盘坐在其中，吞云吐雾，在修炼什么功法似的。密室的四角各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握着一杆碧绿色法旗，是盘膝而坐。这些法旗全都指向了中间的圆钵，从旗尖上正喷出一股股纤细的绿雾，向中间的圆钵缓缓飘去。这诡异的一幕仿佛一幅画卷一般，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名老者脸上均显出了疲倦之色，绿雾中的婴儿经过这一段时间，身形却似乎清晰了一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真是有劳三位道友了。再过几天，贵师弟应该就能够自行恢复了，在下感激不尽呐。
坐在密室西北角的一名红脸老汉将法旗一收，站起身来，双手抱拳的冲其余三个人施礼谢道：“
哎呀，辉兄何必多言呢？啊，这我等和贵仙师那交情也是好久了，为他尽这么一点力是应该的。”
三名老者也随之收了法旗，其中一名无须的白面老者也急忙回了礼，说道：“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情我与师弟二人铭记在心呐。仙起镇的老者看了一眼仍在盘坐修炼中的婴儿，非常诚挚地说道：“
哈哈哈哈，道友何必如此客气啊？
对了，我等四人一直在密室中帮助贵仙师弥补元婴之体，也不知道那个外族人有没有消息了，实在难以相信呐、啊！这世上就有人能驱使上万世金虫，哼，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噬金虫产卵之难，我们可都是深知的。我来的较晚，没有参加围堵那外族人的一战。那个人真可怕到那种程度吗？有三名元婴级仙师都陨落呀。
红脸老者神色一沉，凝重地问道。一听此话，另外三个老者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均都露出了后怕之色。
唉，那个人不是可怕可以形容的了。此人除了可以驱使噬金虫之外，还会施展一种紫色火焰和释放金色雷电。第一批拦上他的仙师，一照面就两伤一死，大半就是这两种功法所致啊。金色雷电啊，可以控住修仙的元婴，而紫火呢，则可以轻易的加以灭杀。后面其他的仙师即使遇见了并多加小心，但是仍然还有两名仙师无法抵挡的被灭杀了呀。
白面老者叹了一口气说道。
而且不仅如此，这名外族人驱使的法宝也非常的厉害，是一套金青两色的古怪飞剑，足有六七十口之多呀，锋利至极。有好几位道友的宝物一碰到这些飞剑，竟然直接被劈成了两截。更邪门的是啊，他背后一对翅膀状的法宝，可以呢连咒语都不用，直接施展出雷遁术来，根本没有办法捕捉住对方的身形的。不怕灰兄笑话呀，当时有六七名和我等差不多的道友同时围住了对方，仍然被对方杀的是汗流浃背，岌岌可危呀、啊！我们几个人甚至都有了暂时后退之意。后来啊，幸亏呼大师及时赶到，暗中施展大五行琴仙手出其不意的一击，这才重伤了对方啊！但是外族人重伤之后，还是骤然间被化为了一道血影，一下子冲出了包围圈，就消失不见了。我们几个人用神识都无法找到分毫啊！还是大仙师说明那个人已经在数百里之外，我等这才知道这对方的行踪，但是也来不及追杀了呀。一位微胖的老者还有些后怕的回忆着说，脸上还流露着一丝惊骇之色。
这外族人竟如此厉害，难道是大晋大宗的那位成名的顶阶修士？怪不得贵师弟身负六魂分元术还落得如此下场啊。
红脸老者听完这番话，脸色确实有些难看了。
贵兄不用担心，大五行擒拿手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即使那个人逃出了此地，但此击最起码让他修为损伤大半呢，如今应该不足为惧了。并且正好圣女陪同大晋来的客人到附近天蓝圣殿主持开灵仪式，那个人若真是大晋的修士，如此古怪的神通，那些客人应该知道他吧，知道对方底细之后就好对付此人了。就算此人真是大晋哪个大宗门的修士，杀害我们突兀人这么多上阶仙师，几位大仙师也不会轻易罢手的。更何况对方为什么能培育如此多噬金虫的事情，也一定要追查清楚的。
看来这位啊，在和韩立交手的时候，恐怕也吃了一个不小的亏。
希望如此吧，不过 也幸亏这个人的噬金虫都是没有成熟的，否则到时候神通都不用施展，只要将这上万噬金虫放出，恐怕四大仙师齐聚也要退避三舍吧。红脸老者喃喃地说道。其他老者闻言呢，也只能苦笑了。成熟体噬金虫的厉害，他们这些突人的仙师自然是深深的明白的。几个人正在感慨之时啊，那绿雾中盘膝打坐的婴儿突然之间口中发出了一声尖尖的惨叫，马上两手抱头的打起滚来，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身形呢也一点一点的溃散，明暗不定起来。
不好，几位道友快些出手。
红脸老者大吃一惊，立刻大声的叫道。其他三名老者呢也知道事态严重，忙再次将那法旗祭起，法诀一催之下，四道这绿雾重新喷向了密室中间呢。顿时浓浓的绿雾将那翻滚不定的婴儿笼罩其中，不停的修补原因溃散的身体。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在四名老者全力出手之下，雾气中的叫声小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之后呢，那婴儿终于自行盘膝坐稳了身形，全力吸纳着周围的绿雾。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一声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雾气中悠悠传来。
多谢几位道友大力相助，现在没事了，可以收工了。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四名老者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说实话吧，这时间再长一些的话，他们固然可以坚持下去，但元气受损却是肯定避免不了的。于是四个人呢纷纷收了功法。
鬼兄，刚才到底出了何事？原本凝固的元婴竟再次溃散，这可是危险至极的事情啊。
白面老者忍不住问道。
几位道友放心，以后不会再出此事了。刚才是和我元神相连的噬金虫被灭杀了，神识受了一些影响啊。
婴儿有些怨恨的说道。
什么？噬金虫被灭杀了？他是如何做到的？
成熟体的噬金虫的身体在这一界几乎是不灭的存在，怎么可能轻易的被人灭杀的？
红脸老者闻听此言吃惊不小啊。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没有贵兄亲自指挥灵虫，噬金虫就是再厉害总有办法可破的，毕竟身体再坚不可摧，但还有一些顶阶的魔道秘术，那可是可以直接攻击元神精魂的，根本无需毁掉噬金虫的身体。
白脸老者略想一下之后如此说道。
哦，照这么说此人是魔道修士了，可是先前和我们争斗的时候使用的大部分神通都不太像是魔道功法呀。
闻听此言，密室中一时鸦雀无声，几名老者都面面相觑了。与此同时啊，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韩立在马车中大大的出了一口气，心中骤然一松。经过半个月日夜不停的施法，终于将那成熟体噬金虫的元神从身体中给取了出来，并吸入了阴罗幡中。而在这期间呢，外面的苍鹭部的人没有打扰过他一次，这让韩立感到有些意外，心中自然乐得如此啊。他自然不知道刚才抽出元神的瞬间差点将那位害他如此地步的罪魁祸首给灭杀了。一抬手冲身前的黑色魔气虚空一抓，顿时魔气中嗖的一声，一杆乌黑小幡激射而出，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中。 剩余的幽黑雾气则一阵翻滚之后化成了黑绿的第二元婴，双手还抓住一个金光灿灿的巨大飞虫。而在元婴之下，玉盒上的盖子和符箓早已不翼而飞，里面是空空如也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2回。